对你来说诚实比善待重要。
对，我因为我应该说我对我觉得原则是这样，就是人我们要投胎为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好不容易当人这一辈子你要过的就是稍微觉得就自己要爽吧。对，所以我很多想法基本上都还是会以自己为出发。对，就是说、
okay.
我觉得大原则上是如果你没办法把自己过得好，那你怎么觉得你会得到一个你很快乐的关系呢？
哦，这样子在你的感情生活中会不会容易被人家贴上一个自私的标签呢、啊？
我也是没有这么介意，他觉得我自私，那我们就很难下去，有办法。对啊，哦，因为我本身不太会晕船，我会很务实，看很多事情的，所以我就于对、我对很多状态，我会觉得说，那就是没办法，就没办法。
同学们，准备上课喽！赶快把你的衣服穿好，乖乖听课。这里是性爱三八室，我是施老师。Let's sex。
Welcome to Triple S， 这里是性爱三八室，我是施老师。Let's sex。今天这一集。蛮有趣的。老师之前其实在很多自己的施老师碎碎念的系列里面，其实有谈到很多开放式关系、多重关系的一些观念。那今天呢是一集，就是老师真的找到了一个在开放式关系实践的朋友，然后一起上节目。就是老师其实碎碎念了一两年，但是其实一直很少找到人上来，有找到实践者来谈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就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三妈。那三妈她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开放式关系的实践者。那我们先邀请三妈上台，来，三妈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三妈，我开放式关系实践到今年十一月的话就四年了。对，
哇、wow, 哦，四年了 ，OK。
然后我现在前阵子有三位男友啦，但现在可能算是两位吧。对，有一个应该算是明确的，三号男友算是很明确的分手了，
就已经谈到分手了这样子。
对对对，就算我们基本上没联络了啦。啊，那我自己本身是有在经营一个 Instagram 账号，就说三妈从来不说谎啊，不是只有 Instagram 啦，其实我有经营 TikTok、Twitter、Facebook 都有。对，那我这个个人品牌呢，主要是在分享开放式关系啊，然后还有一些性别议题跟新创产业的职涯生活这样子。因为我本身的工作是在比较新创的环境工作。
OK， 你的 IG 账号我觉得蛮有趣，就是三妈从来不说谎。你真的是一个不说谎的人吗？
啊，我对说谎这件事，我对诚实这件事的想法是这样，就分享给大家。所谓诚实是把痛苦送给别人，所以诚实很爽。
哦，非常认同，非常认同。
就是你是诚实的人，说难受都是别人。
所以对你来说，诚实比较，但是从诚实会不会跟善待一个人打架？就是我对他诚实，跟我善待他，这两件事会不会打架？
为什么一定要善待别人
？OK， 非常好的 ，OK， 非常好的反思。为什么一定要善待别人 ？Good，
自己都顾不好了。
OK， 所以对你来说，诚实比善待重要。
对，因为我应该说我觉得原则是这样，就是人我们要投胎为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好不容易当人这一辈子你要过的就是稍微觉得就自己要爽吧。对，所以我很多想法基本上都还是会以自己为出发。对，就是说、
okay.
我觉得大原则上是如果你没办法把自己过得好，那你怎么会觉得你会得到一个你很快乐的关系呢？
哦，这样子在你的感情生活中会不会容易被人家贴上一个自私的标签呢、啊？
我也是没有这么介意，他觉得我自私，那我们就很难下去，有办法。对啊，哦，因为我本身不太会晕船，我会很务实，看很多事情的，所以我就于对、我对很多状态我会觉得说那就是没办法就没办法。
我记得你在其他的节目还有你在你的就自己的 IG 上有提到说，对于你的多个男朋友，你其实是用一个公司的概念在经营的。
应该是说 我觉得职场上啊，很多想法其实你套到关系里面是一样的。
哦，
嗯，
有没有什么例子？有没有什么例子？
比如说你在暧昧，你在暧昧的时候就是在面试啊，不然呢？
哦，在。
对啊，就在想说这个人我到底要不要跟他建立关系嘛？
嗯，
那是暧昧的，然后对方也在建立。就是你在面试的时候也是，老板想不想用你，你会想，但是老板会想说他要不要，你要不要给他用啊？
嗯嗯嗯。
对啊，
你关系结束就是要么就是对方提辞呈，要么就是你 fire 人家这样。
对啊。
OK， 你之前其实有提到，你自己在很多的节目有很多就是提过了怎么样进入开放式关系的，嗯，然后但你最早以前你其实有曾经提过说，曾经也是有出轨的经验，然后从出轨经验走向开放，我不知道这个部分你有办法谈吗？
应该是说不太算是出轨，今天走向开放，因为我那个开放的原因，就是其实是我在2019年，我每次故事我讲多次，但我再讲一次，我2019年的时候，就是国庆连假，我要跟大家说，连假对单身人来讲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因为你会想说，天哪，我接下来好多天会很寂寞啊。然后我在国庆连假前呢，就是跟。前一个就是年假那个礼拜，然后我那时候暧昧的男生突然消失了，他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啊，
然后我就
这样，
我就
消失在
不是他还在啦，这个人
消失，我消失在你的世界中，好不好？ Okay.
对，消失在我的世界中。然后后来呢？后来我就是，然后就要连假，然后就说，我这个连假什么都没安排，然后就觉得很烦，因为我们想说要跟他一起过的。那然后这时候我就是跟我一个蛮好的男生朋友，我就问他说。就我们蛮好的，就很像闺蜜的这种好，但我还是觉得太寂寞，所以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来我家喝酒跟睡觉？”
嗯嗯嗯，
那我们就度过了非常欢愉的一个晚上。从此之后，我就觉得一世成主顾，
所以就长期用下去了。这样，
我就想长期用下去，所以我们的关系就比较像是床伴的形式，或者是 常讲的 friend with benefit 这样的形式在进行。
嗯，福利有的概念。嗯，
对。那后来就是过了一个月之后，又遇到了我现在的一号男友。那我们两个，我蛮喜欢他的。然后我要不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说，可是我还有一个床伴，我没办法跟你在一起。那他就跟我讲说，那我还是我们用开放式关系的方式交往。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实践开放式关系到现在，我们今年11月的时候就会是4年。
所以一开始走进这样的关系，其实是你一号男友提出来的。
对，是他提的。然后我要跟大家讲是，这是少见的，就是就我知道这么多开放式关系实践者来讲，这是非常少见的经验，比较少人是一个范本。
你说就是对男生说，不然我们开放看看这样子。
不是，应该说不是说男生说，是就是因为这个状态是我遇到问题，他提出来要开放。可是大部分的状况应该是我遇到问题，然后提出来要开放。
哦、OK， 所以。我觉得那蛮有趣的，就对他来说跟你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在一起我们可以沟通讨论，听起来像是这个样子。
其实后来就是有聊过这件事情，他是他的想法是他很想要实践开放式关系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哦、OK，
然后现在就是有出现一个机会他可以做这件事情，
就刚好运气就刚好到达那个地方了，就是哎，那试试看吧。
对，其实是一样是这样、
okay. 所以这样子开放关系经营到现在说4年了，在这4年里面有没有遇过什么，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在进入开放式关系也好，或者是选择准备要进入开放式关系也好，就是其实很多人都只看到哦，好像开放式关系很棒啊，很厉害啊，然后在社群里面，在道德浪流里面都说开放式关系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但是你自己在这4年经验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你觉得比较不一定如同书中这么美好的事情？
我觉得好不好很因人而异，而且回到职场那一题来讲话、你可以想想看，就是有些人他就喜欢在一间公司中老，毕业就去这些公司一直到退休，但有些人就是喜欢斜杠，或者他喜欢当一个自由工作者。
嗯嗯嗯嗯，
对啊，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一定比较好，比较多的是怎么样你觉得比较好。
嗯嗯嗯，
就是别人觉得好的不一定是真的好的。
OK，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在关系中，你觉得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会是什么吗？
我觉得最后一个原则是保有我自己的就是独个体性，
你的主体性、
就是、
个体性这样子。
嗯，就简单讲起来是我不太想要跟谁谈恋爱，然后我完全我是一个为爱情付出很多的人，所以呢我当然不免熟电梯会因为谈恋爱所以我花很多时间花很多精力在这个身上，这是很合理的，因为我爱你嘛。可是我不想要变成说这个人他可以无条件的要求我很多事情，然后这些东西甚至要改变我很多本质，这个是我不愿意的。
嗯嗯嗯，你自己过去的感情经验中也是这样子吗？
应该是说我觉得在一对一的时候其实比较没有办法理解到应该要这样子，我很有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会过得比较快乐，可是在一对一的主流框架里面最喜欢讲就是生命共同体，或者是说你要表达你很爱这个人，所以这个人少了一个肾你要给他一个肾，这种概念。
嗯嗯，这种电视情节电影情节 OK 童话故事。
对啊，就是都这样包装嘛，应该说新闻也会报啊，真的什么就最喜欢报什么孝子啊，然后就是他把肾给割给他妈还是他爸之类的，
然
后
老公割给太太啊，太太割给他割给谁啊，
然后就
类似这样。
对，会不会很就是我们觉得这行为很棒，代表这个人爱这个人没错，可是不需要鼓励，或者是说并不是说没有做这件事就不爱这个人。
嗯哼哼哼哼哼。Okay.
对，就是表达爱的方式也是很因人而异的，没有说不应该是有某一个脚本然后一定要照这样才代表是爱。
嗯嗯嗯。那你自己在经营就是在这么多段关系中，我好奇就是因为必然在关系就会有磨合，就是从热恋到磨合到进入一个稳定期，那三段的磨合期，因为过去最多应该你最多的时候是三段吧，对吧？我没有记错吧？还有更多段的吗？
差不多三段是最多，没错。
OK， 那像进入磨合期的状态啊，其实因为磨合期比较是，哎，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我们磨一磨。在这样子的状况下，你都是，你会妥协，还是通常都是别人在妥协你？
如果是现在这个开放式关系之后，其实不太会有太多的妥协。可是我觉得，变回来看妥协的定义是什么，因为互相配合的部分一定是会有的。
嗯嗯嗯，会不会有些事情是你想做但对方不需要你做，或是对方想做你不需要对方做的？
其实不太多耶，因为到现在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都很忙嘛，所以没时间干这种事忙都忙死了，但我时间管他多不多，
就你要约你去约你去约，不要烦我，我现在好忙这样子，我没有时间管你这样子
之类的。
OK OK， 对，那你在时间分配上啊，因为其实我蛮好奇，就是因为你现在有三段，那在时间的分配上真的有办法做到所谓的公平吗？因为其实很多人在问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诶，那在多段的关系里面有办法公平吗？还是公平不一定是指资源上的分配？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公平的问题是非常奇怪的。
嗯 good，
这个世界本身就不公平啊，当你公平这个要求是很奇怪的事情。
嗯嗯，
他是在执行上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说得好，对。那你都怎么样分？就是你目前的分配是你们就是在关系中，在你们公司里面，大家是能够接受的。
我觉得我来讲是每一段关系跟每一段关系之间其实是独立的。
嗯嗯，
对吧？
嗯嗯，
那我会根据我现在的形式化，严格说起来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时段的约会时间，然后这个是固定的。
嗯，
对，然后固定完之后，固定的时间之外，就是接下来就会看剩下的时间我们要怎么安排。可是其实大部分时间可能就会是忙工作，老实说。
嗯、所以其实目前
对你，对啊、所以
也不会，
也不会有太多那种就是固定约会时间之外的行程。
啊啊啊！就是目前对你来说，行程就是行事历是满满满的这样状态。
对，我也觉得我现在有点爆炸。
我知道你最近蛮忙的，对，没有 我自己像我自己在实践 polyamory 多重式关系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状态，就是我真的需要把约会的时间全部塞进行事历，如果没有塞进行事历，我真的很多事情就卡在一起，对，就好像它是真的需要塞的。那对你来说啊，我也蛮好奇的，就是那。对，就是举例来说，如果你们今天 OK 好，我今天礼拜一我可能跟 A 约会，但是呢可能刚好 他有状况或你有状况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处理？就补吗？还是尽量摆开？
就是调整时间吧。
Okay.
对啊，但是因为这个已经有点像是共识，所以大家不太会在这个时间再特别排事情。
OK， 你目前其他
被定下来
哦，你目前其他对象也，你目前的男朋友里面，他们也有其他对象吗？
目前还没有，都有。
嗯，就他们还有其他的女伴或是女朋友。
对啊。
哦 ，OK， 那你们聊天的过程中会提到其他异性的事情吗？还是其实不太会提？还是看人？
其实不太多哎、欸。
哦，怎么说？
我自己比较爱讲我的。他们，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某些程度上已经是一个共识，就是。但是这个共识的概念反而不是说要不要提，就是你的其他对象。这共识的概念比较多是你到底想要分享多少你想分享的事情。
哦，
对，然后就会变成是这个状态，就会变得有点像是说，哎，我很爱讲话，我很喜欢讲我自己的事，所以我就会讲一堆。对，那就是工作啊、生活叭叭叭讲一堆。对，是这样子的。那他们如果没有这么喜欢讲，就会变成是我讲很多，他们讲很少。然后我们事实上其实比较像这样子。
OK， 所以大部分都是你比较主要在讲，哎，你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啊？哒哒哒哒。
对，
但他们比较
对非常啰嗦，超多事，一直讲。
但你也喜欢这样的形式吗？就是目前这样的状态？
我喜欢啊。然后我们的共同状况比较像是我们的共识比较像是，如果是在讨论说。对于其他你的伴侣、其他对象，你们怎么讨论的话呢？比较明确的共识反而是有问就会讲
啊， good.
对，比较不是说一定要主动报备要干嘛，但是有问会讲。那我们还有个共识是，但是有新对象的话，就是会就是要让对方知道，这样就是有新的要让对方知道。
你的新对象指的就是固定型的，还是如果？单纯一个床伴这种也要说吗？
会，但这个也会偏向就是说还是看我跟谁的共识是什么。
哦，就是你跟每一个人其实你们的共识是不太一样的。那有些人可能觉得哎说愿意说啊，有些人觉得说的少一点之类的，这样子。
对啊对啊。
OK 那你有遇过就是卡在不同的男生之间然后而出现的冲突吗？还是其实不会在你生命中出现？
卡在不同男生之间
就是可能 A 跟 B 他们可能彼此有一些吃醋啊或是怎么样啊。
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懒得跟我说。
那你会吗？你会吃你的男朋友跟其他女生的醋吗？就可能你觉得哎，好像我得到不够。
我不是很喜欢用吃醋这个词，因为吃醋这个词很难定义。
嗯，
就是你很难解释吃醋为什么。我觉得可能你用羡慕、嫉妒、有不安全感，或者是比较，这个我都觉得比较精准。吃醋我觉得是一个很不精准的词，所以我其实不太会用吃醋的词，但是我是一个喜欢比较的人。
哦，所以
是会比较的。
所以你的男朋友在跟你对话上其实这个要注意哦。
也不用啦，反正就是出现就是出现的。
你比较是会讲出来的还是你就默默在心里面？
我会讲出来。我们之间的状态其实算是相对蛮透明的。我是很爱有话直说的人，就回到刚刚讲的，诚实是把痛苦送给别人，我当然尽可能诚实。
那你当你讲出来你的某种不舒服的情绪的时候，你的男伴也都会愿意来安抚你吗？还是不一定？
应该是说不会不愿意，只是当然有分成很快来安抚跟不会很快来安抚。
嗯，
这可能就是有点像是跟他当下的状态是有关联的。对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录 podcast， 那我的男伴有出问题需要安抚，我肯定没有办法先安抚他。
当然。
对啊。
OK。
所以也不一定，也有可能是这个他有直接安抚我说我的情绪已经过了
啊，就时间到了 ，OK， 过去了这样子。
对，嗯，因为我算是就是情绪很大起大落的人，就是那种 波动很大。
你情绪到最暴走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吗？
嗯，我情绪到最暴走的时候，嗯，我是会摔东西的人呢、欸。但是比较偏向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会这么做，
就自己一个人，然后情绪不好，然后可能就自己在家里面自己暴走这样子。
我也知道我会这样，所以其实我在生气的时候，我不是很，我会叫他们离开。
哦，就是先帮他们设个安全线，先不要靠近我这样。
对，然后我也会觉得说我们要讲什么，其实在线上讲会比较好，因为打字字，你把字打出去的时候，你是会思考的，你会冷静下来。
嗯，说话比较很容易冲动，
所以我比较喜欢在线上吵架，我不是很喜欢实体吵架。实体吵，而且实体吵架我会吵输。
啊，真的假的？我觉得你是一个会吵很难吵输你的人呢。
没有会吵输，因为就是用嘴巴讲话，脑子就不是很清楚。
哎、欸，我真的看了你的 Instagram， 然后认识你，就是看你的档案看了一两年下来，我觉得感觉你是一个吵架应该很难输的人。这颠覆我了，这颠覆我了。
因为我可能我已经很习惯线上然后都用打字的吧，所以我就是平常是一个换成嘴巴思考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么清楚。
哦、oh, ,OK,OK、okay, okay.。所以男朋友要吵就要用面对面吵。
但也不一定啊，因为面对面他就会收到很多情绪的东西，就会收到很多情绪的东西，这个也不一定是比较好的状况。
所以你目前在你，因为现在是两段嘛，你目前在这两段关系中，你是属于情绪张力比较大的，还是他们也是情绪张力大的？
我是属于情绪张力比较大的，要比我情绪张力大好像有点难。
哦、真的、哦？
对，我是一个，我是抓马鬼，我可是巨蟹座呀。
哦、oh, ，OK， 所以你觉得，因为你等于在开放式关系四年的经验，那你觉得四年的经验啊，跟你前面可能都是一对一封闭关系，或是非典型一对一封闭关系。你觉得在这样子的两个阶段的你，有没有什么样不太一样的差异性啊？
我觉得实现开放式关系之后，我多了蛮多，就是需要自己去思考，然后去了解自我的过程。
嗯。
然后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透过实践的历程，其实也是算是了解自己很多。
嗯，
你要去跟对方沟通，你就得一直去了解自己到底怎么想这件事情。
嗯，讲到这个不免，我要提到我上个今天六月一号，对，我上个月参加波利有办了一场就助人工作者的论坛活动啦，对，然后最后我跟阿球在最后下午的时候，我们就提了一个想法，就是在时间开放式关系有一个状况，就是因为真诚已经摆在很前面了，我们跟典型或非典型一对一关系里面很大的差别是，我们比一般人更需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所以我们很长时候在开放式关系或多重关系里面的遇到的困难，很快就会打到我们自己的生命议题，因为我们很难去掩盖它，所以我们会很快速的必须要去面对自己过去有的生命议题而产生出来的情绪也好，产生出来的议题也好，对，这跟你刚刚讲的这东西是不同不免而合啊，这样子，对，所以你自己在这四年下来，其实你觉得在这四年下来你的成长跟过去的经验来说，听起来应该是这四年成长比较多。
那我觉得对，这四年会成长比较多，不过可能算是从我结束最后一段一对一开始，其实就蛮明确的是往这个方向前进。
OK， 你过去是都在、
就是、
你说，
就是等于是你进入一个，我那时候是我最后一段一对一关系结束在我29岁的时候，然后到时间开放式关系是四隔了两年，所以是31岁。对，那这中间两年其实因为29就是我们还是会被，我以前还是会被主流框架影响很多啊，所以29、30、31这段时间其实会有很强的那种没有结婚的困扰的那种状态
啊。
然后呢这段时间呢就思考很多关于关系的事情啊，还有关于自己到底想什么，对吧、啊、因为在这之前我其实不太在感情上是没有什么空窗期的人。
嗯，
对啊，
像你进入这样子开放式关系， 来，然后你对于自己的未来会有怎么样的想法吗？因为这必然跟主流的一对一关系可能会不太一样，因为主流一对一关系可能主流观点就是啊，未来就是结婚啊，生小孩啊，组织家庭啊，哒哒哒哒哒哒。那对你来说会不会不太一样？
我的话，我不觉得我人生不结婚也不生小孩这两件事情我也会想做，但是可能不是这么主流的做法。比如说我觉得结婚就是看钱哦，看谁钱比较多。
非常现实一个问题，非常真诚的，非常真实一个问题。
还有看谁有其他国籍，这样这个问题现在也有点重要。
这样什么叫其他国籍的问题？
因为这就是结婚可以得到的东西啊。
OK， 就是看结了婚之后哪一边的可能对你来说比较帮助性大一点，或是说他的可能得到的资源多一点，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结婚这件事它一点都不浪漫，它就是个法律上合约而已。那你去看这合约可以保障你什么事情，那就是刚刚讲这件事情，还没有别的了。
OK， 但是当你讲出来的时候，你的男朋友都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吗？
可以啊，他们都这么老了也没结婚，差不多想法也不会真的差很多了。
所以他们其实心脏都蛮大颗，就是因为等于在跟你相处的过程中，其实因为你讲话其实都还蛮真实真诚，甚至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现实，但是对他们来说也就是对啊，关系就应该是长这样。
我觉得应该是说，因为我本身的工作环境已经蛮，我想看哦，我从16年在15年开始在直播平台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我八年工作环境都是在一些比较新创的领域里面。那这个领域的人本来大家的想法就会比较开放比较前面，不然他为什么在新创？新创很辛苦，对啊。所以大部分的人想法都会是比较前，就是比较前卫，比较愿意尝试的时候，这些本来就不会对于我遇到的，就是我会想交往的男生来说，他们这些东西对他来讲比较没有这么的开框的动力度，不用这么大，
就解构的力道不需要太大，这样子。
对，因为他的本身可能也算是没有在，不是很活在主流框架里面的人。
了解。所以对于你目前所选择，或者说你们所在一起的男朋友里面，大家也都是不用花太多的力气去冲撞这个主流体制，或是内在的社会的观念，这样子，就他们早就已经扒过了一层皮了，这样。
应该是说也不会到完全不用，可是确实我觉得会比较轻松一点。
OK， 让我了解。我之前在访纲，老师在访纲的时候，其实有提一个问题，就是在开放式关系遇到最大的困境。你那时候有提到一个，就是其实好像你对你来说，开放式关系中的困境好像跟一对一的时间差不多，但是你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状态，就是会感觉到被算是被遗弃吧，就是想全世界都不要我那种感觉。
哦，应该是说，就是如果同时好几个失恋的话，那种全世界不要我的感觉会很重。
你这一次分手这个感觉重吗？
蛮重的啊。
那但是你又这么忙，你要怎么去处理你那个情绪，把自己丢进工作里？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之前有一篇文章叫做六步骤面对人生的不幸。其实这个流程我觉得它蛮适合面对人生所有你觉得不开心的事情，包含失恋。
OK， 好，我记得这个，
对啊，
六步骤的。
对，这个流程就是第一个就是呢，告诉自己这不是只有这一次。
靠北。好，这句话蛮有趣的，这不是只有这一次。
这不是唯一一次，就是你这不是第一次，okay.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对啊。然后再来是止损，就是还要减少，要就是先确定自己不要干一些蠢事，这样你不能去自杀，也不可以把钱全部花光，不然你会更惨，对啊。
止血的概念这样子，
就是要先做这个，然后因为先做这件事情的话，接下来就可以尽量去让自己不知道在干嘛，这样。所以接下来要做就是情绪释放，所以呢，真的请个两天假，我觉得是可以的。我是会干这种事，没错，就直接说我失恋，我要请假。
你是不是你有提过，就是你之前在几年前失恋的时候有干过蠢事？ 还是有干过什么奇怪情绪释放的事情？
就我有一次失恋，然后就买了房子，真的是蠢事，因为我现在好辛苦。对，
好了，可能再过个十年，就是这个蠢事就变好事了。对，要这样想。
好了好了，希望。
OK， 好，然后再来第四个，让自己。
第四个就是，因为你情绪释放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可以开始让去做自己，做一些让自己觉得我很明确有在进步的事情。
嗯嗯嗯嗯嗯。
我最喜欢做的就是去医美。
哦。
因为那个很明显，你花了钱之后，你觉得很明显，你觉得有进步。
好，各位同学，如果有就是要让自己感觉变好，医美，我觉得老师也觉得是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OK， good。第五个，
对啊，因为有感变好这个概念是你要让自己有前进的感觉，你才可以离开那个负面的地方
啊。good。
对对，那你已经开始有觉得自己有前进的感觉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就是回来检讨跟回归原本的生活。
OK， 然后就开始慢慢的收了嘛。
嗯，
对，然后到最后回归稳定。你上一次，你这一次已经走过这个过程了吗？这一次的失恋，
我现在差不多要回归稳定了。正在这个状、
okay.
这个阶段。
你这样花了多久时间呢、啊？
我从大概半个月。
半个月也算是一段时间了啦。对
对啊，但我差不多就是三个月会全部走，就三个礼拜会走完。
嗯嗯嗯嗯嗯 ，OK， 三个礼拜会全部走完，哎，蛮厉害的。这样也是蛮厉害的。 OK， 好，所以你自己啊，其实你在过去其他的节目也好，其他的文章也好，其实都有提过，你自己是一个容貌焦虑的。然后在我看你的 Instagram 啊什么，其实真的 你其实三妈是一个非常上相的，所以同学如果想要看一下三妈的真面目，记得追踪一下她的 Instagram。 对，三妈、
哦、快点，我要冲破万。
对对对，来帮让三妈破万，来让三妈破万。
好烦哦。
对，
好累。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因为你提过你自己是一个容貌焦虑的人，他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就你怎么会意识到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哦？因为新闻都、嗯、就是媒体啊，新闻都有在用这个词啊，所以很快就可以意识到了。嗯、
对
啊，
从小就是一个容貌焦虑的人。
那我觉得是到某一个阶段之后，你开始意识到说。我不知道，我觉得容貌焦虑可能还是分很多种。那我自己的概念比较像是，嗯、我不知道如果不是长这样的话，我还能不能过得这样子？这个是没有答案。
你指你的生活跟你的外貌可能是有一些关联性的，是这意思吗？
我不是指，我认为它就是有关联性。
OK， 包括你的可能生活品质也好，包括你的工作也好，或是等等等这样子。
对。对，因为这个社会让我觉得它就是有关联性，所以我会没有办法，就是觉得我能不好看，我是不敢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会让我，如果我让我自己不好看了，我会失去我原有的一切。
哦，
对，
这个状况其实感觉会随着年纪搞不好会更加重。
对，我觉得它确实有变越来越严重。
嗯嗯嗯，那你自己在挑选对象？对，也会就是外表对你来说他的分数比例占重很重吗？
啊，没有，其实很不重，不要太重就好。
就顺眼就好，这样。
我喜欢很瘦的啦。对，
哦，你喜欢很瘦的。 OK，
嗯，
好，这个人选择，这个人选择。 OK，
对，这是个人选择。我的美感非常不主流。
那样美感怎样？非常怎样？
不主流。
不主流。非常不主流，这句话蛮有趣的。 OK，所以你自己在其实你也花了很多的精力在让自己的外貌是出众的，然后可能挑选的对象，反正挑选对象是还好。 OK， 好，所以你自己啊在关系里面，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你的伴侣要如何去，如果当你心情不好，或是好，你刚好你的伴侣他失恋了，他跟别人失恋了，或是他心情状况非常不好的时候，你通常都会怎么样去回应对方或是陪伴对方？
我觉得蛮重要的、啊、但是也会回来更重要的是他想要怎么样被对待。
嗯嗯嗯嗯嗯，
有时候不是你觉得好的东西是他需要的。
嗯嗯嗯嗯，不过好像在主流的一对一关系里面，有些人就会学到就是哦，你心情不好我就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陪你啊，干嘛干嘛的。就有些时候 某种陪伴是主流教出来的，而反而不是问出来的。
对啊，我反而没有这么就是知识。
嗯 ，OK， 因为 我自己在经验中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老师在多段关系里面很常遇到，就是哎，我心情不好，但是很多人他可能第一个方式就是用主流的形式，觉得他应该要陪我，觉得不应该让我自己一个人。对，我会在很多人身上发现这件事情，
因为像我就是不想要有人陪的。你可以线上关心我，但你不要实体来，我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
我已经心情不好，我还要 cover 你这样。
对，我会觉得我已经很状况很差了，然后我还要照顾你，我觉得很累。因为我不想要就是在分析，就让我一个人，我等一下自己就过了，对吧？那你真的想要对我好，那你叫个Uber Eats送甜点来好了，这个我可能比较喜欢这样。但是我不想要你这个人出现，对，我不想要你这个人出现我面前，因为我可能会就是因为我爱你嘛，那我也会想要照顾你啊，我也不想要你让你看到我状况看起来超惨。
嗯嗯嗯嗯嗯，
对啊，那这时候你硬要来找我，那就是我的负担了。
OK， 好，最后，我想要问一下三妈，就是你在实践开放式关系这件事情，你的家人怎么看待？他们知道吗？先问一下，你有在家出柜吗？
有。
那他们有怎么回应吗？
他们已经就是觉得说，好了，就常常搞不清楚谁是谁这样。其实没有搞不清楚谁是谁，我妈其实会关心他们。
哦，等一下，我先好奇问题，你怎么样跟你爸妈第一次出柜的？
哦，就说哦，我现在有三个男朋友，我今天带回来的这是其中一个而已，但我只会带他回来了。
所以你另外两个没有带回去？
对，没有，他们也不想回去啊。
哦，也不想，不
想
这么公开这样子。嗯
嗯，对啊，有些人对有些人来讲是一种压力啊，就是不要做啊，又不一定要见家人。
嗯我记得我第一次跟我妈说，妈，我以后想要交四个女朋友的时候，很多年前，那十几年前，我妈说你俩给啥了，开始骂了一顿。我后来想说什么都不要讲好了。
嗯，那还好，我们家还好，因为我爸妈是一个很努力跟上这个世代的人。
哦 ，OK， 但是所以他们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并没有很震惊，还是有？
对，应该是说就是。我也写，我 IG 也写，我脸书 IG 也写一段时间啊，我也没走他们
啊，什么？你这边
就是我的脸书啊，或者是 Instagram， 其实都写这些文章，写了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我是没有封锁父母的。
那我好奇，他们会来按赞吗？
也不会啊，
也不会。我脸书，我妈每天都来按赞。
你妈好支持哦。
没有，另外的元素。所以对于你爸妈来说，他们就是其实应该说，他们想知道，他们上网去看你的文章，其实就大概都知道了。
嗯，他们可能大概有感觉，只是他没有想到我会直接说出来吧。啊，就直接说出来也还好这样子。
所以你身边的亲人也可能跟你比较熟悉的，可能像堂姐、堂哥啊、表哥、表弟啊什么的，也大概都知道你是什么样状况的。
可能知道吧，但是也不会特别来问啊。
真的哦，
就也虽然我们也不会见到啊，所以就是没什么好讲的。
哦，也不会见到
感觉。
OK， 所以你的那个家庭状态其实可能都知道，但是也不说不去问啦，就是反正就是啊，知道就 OK 了，就这样子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你的关系的时候，我想说，而且你这么的 open mind， 那。你的家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在面对这件事情的？其实我当时真的蛮好奇这件事的。OK， 好，来，我们时间到了尾声。那因为三妈其实最近也很忙，那问一下，如果各位同学想要多了解三妈的话，大家可以怎么找到你呢？
哦，大家可以直接看你要 Google 还是 Facebook、Instagram 都可以，直接打三妈从来不说谎。那三妈就是臭臭过那个三妈，从来不说谎就是你想象中那个从来不说谎那几个字。
OK， 好，我这边讲一下，如果因为我们同学都大部分是用 Instagram， 如果你 Instagram 想要追踪三妈，而且千万如果你有 Instagram， 请拜托 追起来，让他破万，好不好？让他破万。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他有差23个粉丝就可以破万了。好、哦，那他的 Instagram 追踪就是 SamaTsai，Samatsai， 哦 ，Samatsai。所以同学们赶快追起来。OK，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Sama， 就是来我们这边跟各位同学聊聊自己的实践经验。其实在，我之前其实有很多的Podcast 集数里面其实都有谈到我自己在经营开放式关系或是在怎么看待多元关系这件事情的，那这是我第一次邀请一个实践的伙伴上来分享自己，那非常感谢三妈这么愿意来分享自己很多细节的，那也希望三妈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顺顺利利赶快破万。
真的谢谢大家，那如果实践开放式关系上你可能出现一些困扰的话，也欢迎来找我聊聊。对，但我是救不了你的、okay. 就是如果你自己要陷在一个非常痛苦的关系，我是没有办法救你的。
对 OK， 所以如果在时间上有些问题想要问他的，就当然很难救，我们不管是哪个人我们都没办法救，但是如果你是想要询问的，就是我们或许都可以给你一些意见，那你可以可以私讯老师，也可以私讯三妈，那如果在你们的时间中发现一些问题 OK，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我们非常感谢三妈，希望未来有机会还可以再邀请三妈一起上线跟大家聊聊天咯。 OK，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
拜拜，
那各位同学，拜拜，拜拜。